恶人哈曼的结局。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以斯帖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那一天晚上的失眠就让皇帝读到了历史记录，想起莫迪盖曾经救他一命的事情，还发现他竟然没有好好的表扬跟奖励莫迪盖一番，而哈曼却误以为自己却是要被奖励的人，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却变成代表皇帝去表扬莫迪盖的人，自己还得去帮忙牵马呢，让他原本要谋害莫迪盖的计谋根本没有机会说出来，还得陪着笑脸来祝贺表扬莫迪盖。故事一夜之间大转变了，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哈曼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头，他的妻子希利斯和朋友们一听就警告他要小心了，看起来犹太人因为莫迪盖的事要得到皇帝的重视了，他心里也跟着开始担心起来，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王后以斯帖派了太监来请哈曼，要哈曼快一点来跟国王一起来赴宴。他心里一想，这下子说不定皇后会帮帮他了，可是他一点都不知道莫迪盖跟王后的关系。他赶紧打点好，就到王宫里头和皇上一起去赴以斯帖的宴会。亚哈随鲁王很高兴有机会对莫迪盖表示他的感谢，哈曼也在这里陪着喝酒，他们就喝到一半，皇上又想起来他曾经对王后以斯帖的承诺，就问以斯帖说，
王后以斯帖，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你到底想要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你放心，就是整个国家的一半我都愿意给你的。
看起来皇帝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以斯帖一听就起身正式的向皇帝行了个大礼。亚哈随鲁王看到皇后行了这样的大礼，知道事情绝对非同小可，他仔细的听着以斯帖所说的话。以斯帖恭敬地回答皇上，告诉亚哈随鲁王，如果他真的得到了皇上的恩待，就请他答应一个要求，就是要皇上饶了以斯帖和他全部同胞的性命，因为他们不只是要被抓去当奴隶，而是要经历一场大屠杀，要灭族灭种了。亚哈随鲁王心里想着，这可真是非同小可，就坐正好一脸严肃的样子问起王后以斯帖说，
告诉我，谁是谁敢做这种事情？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哈曼听着这段话，心里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只听到以斯帖就对国王说，那个迫害他和他同胞的敌人，就是坐在皇帝身边的这个人哈曼。哈曼一听当场就傻了，一脸惊慌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一下子看着亚哈随鲁王，一下子又看着以斯帖皇后。正当他要跪在皇帝面前说明的时候，皇帝却愤怒地站了起来，看都不看的就往外头的花园走去。对皇帝来说，一边是他疼爱的皇后，一边又是他最信任的大臣，到底他会怎么做出决定呢？哈曼看到皇上这样气愤的样子，知道这下子事情不妙了，他赶紧转向以斯帖。哈曼转向以斯帖皇后的时候，就跪在皇后的长椅子旁边，还挨着拉着皇后的裙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表示他是多么的无知，要皇后帮忙说说情。就在他靠着皇后的脚边哀求的时候，皇上就刚好从花园里头转回到宴会厅里， 一眼就看见哈曼正趴在以斯帖躺靠的长椅的旁边。亚哈随鲁王的火气可是出了名的，一看到这个情景就什么也不想问，大发雷霆地说，
侍卫们，你们看这个人竟敢在我的王宫里面当着我的面非礼王后吗？
皇上才说出这句话，周围的太监和侍卫们就一涌而上，用布蒙住了哈曼的脸，表示他犯了欺君犯上的大罪，将要不见天日了。哈曼一路被拖进了监牢里头，皇上听着他的哀叫更是心烦意乱，那股怒气怎么样都消不掉。这时候有个太监叫哈波拿的就上前来对皇帝说，
禀告皇上，那个哈曼啊，还特地在他家里造了一座22公尺高的绞刑架，他们打算啊，用来吊死那位救了陛下性命的莫迪改哦。
皇上一听更是气到冒烟了，立刻就下令，
好啊，我要表扬的人他竟然想要谋害他，现在呢就去把那个哈曼给我吊在那个架子上面吧。
皇上的怒气说的也很奇怪，一直到他听说哈曼已经被吊死在他为莫迪改准备的绞刑架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平复了。在处置了哈曼之后，亚哈随鲁王为了弥补皇后以斯帖，就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他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以斯帖。这时候以斯帖才告诉皇帝，莫迪改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亲属。从那一天起，皇上就特准莫迪改是可以随时可以来觐见皇帝的，还把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戒指拿了下来交给莫迪改。这有点意思是皇帝要改任命莫迪改成为他的宰相了，而以斯帖也请莫迪改帮他管理哈曼的财产。但是即便是这个时候，要知道波斯皇帝一旦用戒指的印章下过的命令是不能随便更改的，所以犹太人还是要面对即将来到的屠杀令。以斯帖继续哀求着亚哈随鲁王，希望皇上可以想办法制止之前哈曼所定下的阴谋。看到以斯帖进来，皇帝先向以斯帖伸出他的黄金手杖，让以斯帖可以安心的站起来，继续听他为自己犹太同胞们的哀求。他让皇帝知道他自己在皇宫里面或许没有人会侵犯他，可是那些在外面他的亲族好友却都要受到伤害了，对他来讲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事情。亚哈随鲁王想了想，就对王后以斯帖和陪同前来的犹太人莫迪改对他们说，
好吧，就这样办吧。首先呢，我为了哈曼杀害犹太人阴谋已经把这个主谋给吊死了，也把他所有的财产给了以斯帖，可是我先前发出的命令有皇帝的印，那是不能改的。可是我准你们照你们的意思用上我的印，再追加一道命令上去，而且呢立刻通告全国上下。
莫迪改得到皇帝的同意，可以拟了新的命令。他在3月23号的时候就把国王的书记们都找来，用各种地方的语言写上新的命令，盖上皇帝的印，用最快的马发送所有的命令从印度到古时127个省的省长和行政官员全部都知道。其实呢，这可是非常紧急的。小朋友你知道吗？那时候的波斯的地方非常的大，连马啊要从东到西都要跑个一年才跑得完呢。所以一道命令要快速的传出去，可得一站又一站日以继夜的传递，才能在几个月当中传遍全国呢。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那莫迪改到底写了什么呢？皇上已经说不能作废前面的命令，这道命令下凡哥哥就下次再说给你听了。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可以到救恩之声网站的儿童圣经故事留言版留下你的感想哦，也欢迎你邀请其他人一起来收听或下载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儿童圣经故事和你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